邦调查局局长星期五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反情报威胁，并指责中国以美国利益为代价，通过窃取爬上经济阶梯。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表示，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 GDP 增长3.2%，远远超出各界预期。
特朗普总统当众签署文件，要求美国参议院立即停止批准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的程序，使美国退出参与该条约。
7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星期五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反情报威胁，并指责中国试图以美国利益为代价，通过窃取爬上经济阶梯。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希托弗雷呢，他星期五的时候是出席了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场公开活动，并发表讲话。那他在这个活动上说呢，美国联邦调查局仍然需要应对传统的间谍威胁，但是目前反情报项目的这个重点还是经济间谍问题。那他表示呢，在情报搜集方面，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对美国构成更广泛和更严峻的威胁。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China has pioneered a societal approach to stealing innovation in any way it can.
中国率先动员全社会偷窃，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司、大学和组织，尽其所能盗窃我们的创造。通过中国情报机构、国企，通过大量私企，通过研究生和学者，以及各种为中国工作的人。
Variety of actors, all working on behalf of China.
那他表示呢，在联邦调查局几乎所有56个地区办事处，经济间谍调查几乎无一例外的指向中国，而且调查的这个通常呢，这个涵盖几乎所有的行业和领域。那克里斯托弗雷在这个讲上述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美中两国将继续进行新一轮的经贸谈判。那特朗普政府是指责中国采取强制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等不公平的贸易手段。那这些议题呢，也是美中双方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那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国的行为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延展开来也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那么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ut plainly, China seems determined to steal its way up the economic ladder.
说白了，中国似乎执意以牺牲我们的利益，通过窃取爬上经济阶梯。而且很清楚，我们国家绝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他们的方法是战略性的，实际上他们有正式的5年计划，逐步实现在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为了达到目标，他们使用一套不断扩大的非传统方法。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将外国投资和企业收购、网络入侵和供应链威胁等方式结合起来。
那他表示呢，要是说中国政府有这个长远的打算的话，这种说法可能还是过于保守。他说，中国是把长远打算做到了极致，而且是处心积虑、很有耐心、坚持不懈。克里斯托弗雷说，过去数十年来，美国都低估了来自中国的威胁，现在呢，人们开始意识到需要认真对待这种威胁。那么，直到在去年的时候，美国司法部就开展了中国行动计划，也就是 China Initiative， 然后对涉嫌从事商业窃密、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予以起诉。湘云，
感谢记者莫宇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上否认美国曾为被朝鲜拘押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向朝鲜支付200万美元。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于2016年在平壤被拘留，一年多之后在昏迷的状态下回到美国，之后很快去世。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25日星期四首先报道说，朝鲜在2017年6月曾向美国索取200万美元的医疗费用。为了能让瓦姆比尔回国，当时处理朝鲜问题的特使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签署了这个付款协议，账单交给了美国财政部，但不清楚美国政府是否支付了款项。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美国的商务部星期五表示，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 GDP 增长3.2%，远远超出了各界的预期。这也是近6年来美国第一季度 GDP 增长首次超过3%。早在商务部公布数据前，市场分析估计今年1月到3月的 GDP 大约可能增长2%，随后虽然调整为2.5%，商务部的最新数据仍然远远超出了各项的预期。特朗普总统曾经定下目标，要让每年美国经济增长达到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报道，强劲的 GDP 增长可以归功于美国出口的大量增加。星期五的数据也成为各界观察美国在经过史上最长的一次政府关门之后，其经济发展的指标。分析师指出，今年头2个月，美国的经济形势看来颇为不利，政府停摆、关税争端、贸易存在不确定性。但随着近期公布的零售、贸易、新屋销售、工资等数据都超过市场预期，美国经济今年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很低。许多面向都显示，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担忧已经缓解。
正如刚才在新闻中提到的，美国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出乎意料的高于了外界的预期。那么美国股市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股市收盘的最新消息。方斌。
好的，乔战，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了3.2%，尽管特朗普总统和白宫官员呢都出来报个好消息，但是纽约股市今天上半场的反应却是比较的平淡。但是呢，到了下半场，股市开始走强。那么在4点收盘的时候，三大指数呢都有所获，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截止收盘，道琼斯指数是升了81点，升幅为0.3%；标普五百指数升了13.7点，升幅为0.4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了27.72点，升幅为0.34%。市场专家分析，股市对 GDP 的这个反应比较平淡，是因为 GDP 虽然高于预期，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库存的增加和出口数据的强劲。那么分析师认为呢，这两个因素在第二季度或者以后的时间里面可能不大可能会持续，甚至有可能呢意味着下一个季度的 GDP 呢会是比较弱的。那么驱动今天股市增长的主要的动力仍然是反映公司盈利的财报，而继续公布的业绩报告显示，今天的芯片制造业板块普遍的下跌，英特尔公司盈利前景低于华尔街的预期，股价下跌了大约9%。道指的成分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第一季度盈利呢远低于华尔街的预期，股价下跌了2%。因此呢，在前半场这个股市比较平淡的情况下，这两个股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在积极的方面，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宣布今年营收下这个营收的这个幅度下降了小于华尔街的预期，因此呢，股价上涨了将近11%。亚马逊公司的第一季度的盈利创新高，还宣布了呢要投资8亿美元，让他的会员购物邮寄从2天缩短到1天，因此呢股价升了2.5%。而这一消息呢又打击了传统的零售商，导致了 Target， 也就是塔吉特公司股价跌了将近6%，沃尔玛呢股价跌了超过2%。纵观这个一周来这股市的表现，道琼斯呢本周是总共是小涨了大约40点，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呢都上升了超过1%。虽然美国的经济在持续的走强，但是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却面临重大的阻力。比如日本的工业生产3月份增长1%，低于预期的2.4%。澳大利亚瑞典央行的数据呢也都显示呢经济增长低迷。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4月份为97.2%，低于3月份的98.4%。在亚洲市场上，日本的日经指数是跌了0.2%，中国的上证指数跌了1.2%，深圳指数跌了1.33%，香港的恒生指数呢是升了约0.2%。欧洲的股市的指数呢，除了英国指数小跌0.08%， 法国、德国和瑞士的指数呢，都是小涨了0.2%到0.3%。乔振，
好的，感谢方兵在纽约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参加全国步枪协会年度会议时表示，他将坚决捍卫美国人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权利，并且当众签署了文件，要求美国参议院立即停止批准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的程序，使美国退出参与该条约。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魏芝，
好的。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旨在规范全球的武器行业。一贯反对美国参与这项条约的特朗普总统，在这次全国步枪协会的这个讲话当中，是当场签署了文件，要求美国参议院立即停止批准这项条约的程序，使美国退出参与这项条约。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So in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President Obama signed.在上届政府中，奥巴马总统在他快离任的时候签署了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他表示条约将送交参议院开始批准程序。这个条约威胁到你的主权，你非常明白地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你们的权利、你们的宪法规则和国际规则以及限制和规定，在我的管理下，我们绝不会将美国主权交给任何人。我们永远不会允许外国官僚践踏你的第二修正案自由，所以我的政府永远不会批准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我希望你们高兴。
在今天讲话当中，特朗普强调了他个人对拥枪的立场，他保证捍卫每个美国人的第二修正案的权利。他引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当枪支被禁止时，只有不法分子会有枪。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我们相信自卫的权利，以及保护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庭和我们所爱的人的权利。我们相信我们开国元勋们的智慧。我们相信自由以及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And 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对于本届政府的另一个重要的核心议题——移民问题，特朗普再次重申了建隔离墙的迫切性，并且强调了移民要通过合法的渠道，必须经过择优制。我们来听一下。
We can fix the problem so easy.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时，隔离墙是一种方法，这将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他们非法移民甚至不会出现。如果我们改变旧的、破碎、荒谬的、软弱的移民法，他们甚至不会出现。他们不会迁移到这里。有隔离墙依然是很好的。我们需要隔离墙。你所看到的所有那些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不会来，因为他们不得不说，除了通过合法渠道之外，我们再也无法进入美国。我们想要的是，我们希望人们来，我们需要他们，因为我们要让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来。但人们必须通过择优制，系统合法的进入我们的国家，必须通过择优制。
今天早晨刚公布的经济报告显示，美国2019年第一季度 GDP 上涨了3.2%。特朗普总统称，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刮目相看的数据，因为每年的第一季度，美国的经济总是比较低迷。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下午和到访白宫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谈。记者截稿时，双方正在进行闭门会谈。星期五晚上，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与安倍首相和夫人在白宫里共进晚餐。主持人，
报道。美国国务院4月25日发表声明，表示对香港政府起诉判刑战中运动组织者的决定感到失望。特朗普总统提出新措施，治理签证过期滞留美国现象。俄朝领导人峰会落幕，能否给美朝去核谈判带来突破？美国之音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
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反正是美国贸易战的。 朴智英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九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星期五说，中国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反情报威胁，并指责中国以美国利益为代价，通过窃取爬上经济阶梯。美国商务部表示，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 GDP 增长3.2%，超出各界预期。特朗普总统当众签署文件，要求美国参议院立即停止批准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的程序，使美国退出参与该条约。
美国国务院4月25日发表声明，对香港政府起诉判刑战中运动组织者的决定感到失望。根据这份声明，美国国务院担忧这一决定将限制或阻止香港人民行使中英联合声明中保障的基本自由。国务院还表示，尊重香港居民的言论自由及和平集会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基本法所述。我们期待法院和法官根据香港悠久的传统独立公正的判决。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也表示，2014年香港和平战中的4名领导人被监禁，令人失望透顶。战中运动是香港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示威活动。运动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等9名人士早前被法庭裁定公众妨扰等罪名成立，星期三判刑。其中3名发起人被判监16个月。75岁的朱耀明因年事已高以及贡献社会等因素获得缓刑2年。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美籍藏人学者丹增多吉博士向失踪的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致公开信，祝贺他30周岁生日快乐。丹增多吉博士在信中说，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将为他的释放继续发声，并且敦促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利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制裁那些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一个跨党派的独立联邦政府机构。1989年4月25日，根敦雀吉尼玛出生于西藏纳区。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依照藏传佛教的传统，认定他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3天之后，根敦雀吉尼玛与家人一同被中共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星期四正式宣布加入2020年的总统竞选。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在民主党20名总统参选人中名列前茅，但是拜登在前2次问鼎白宫的努力都失败了。现在他面临着严峻的质疑，包括他的年龄、他的政策立场以及他能否得到一个更年轻、更多元化的民主党的支持。请看美国之音国内事务记者马龙发来的报道。
我们正在为这个国家的灵魂而战。
乔·拜登发布了一段针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网络视频，正式加入2020年总统选战。
但如果我们给特朗普在白宫待上8年，我们将永远和根本性地改变国家的特性，改变我们自身。我不能袖手旁观。
拜登特别提到了特朗普一段备受批评的言论。2017年，白人至上主义者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与反对他们的抗议者发生暴力冲突。特朗普总统随后说，双方都有很好的人。就在上个月，一个消防队员工会的成员们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敦促拜登参选。
There is no quit in America.
美国不相信延期，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这是因为你们。
第三种道路的分析人士吉姆·凯斯勒说，拜登开始他的第3次总统竞选之旅时略受欢迎。
他是领跑者，他不是像上次希拉里·克林顿那样的优势特别明显，一开始就让人觉得胜负已定的那种领跑者，但我确实认为他可以称得上是领跑者。人们对他有着真挚的感情，人们确实认为他能打败唐纳德·特朗普。
乔治华盛顿大学专家马特·达莱克说，拜登面临很多民主党竞选对手，几名女性和少数族裔候选人希望从一个年轻和多样化的选民群体中获得支持。
民主党参选阵营铺得这么大，这么有趣和充满活力，坦率地说，有许多非常强大的候选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可能登上顶峰。
拜登最近受到几位女性的抨击，他们说拜登喜欢亲密接触的个人风格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拜登誓言今后要更加谨慎。许多民主党人认为拜登是温和派，拜登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担任了8年的副总统，他指望这段经历能够为他赢得进步派活动人士的支持。
大家都问我，你是哪种民主党人？我是奥巴马拜登派民主党人，我为此感到骄傲。
凯斯勒说，拜登的领先地位将使他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
他将立刻面临很多攻击，因为他让其他的候选人觉得我需要把他打倒才能有机会。
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对拜登参加竞选表示欢迎，称呼拜登为瞌睡的乔。美利坚大学的分析人士比尔斯维尼说，拜登今年76岁，他的年龄和长期担任德拉瓦州联邦参议员的经历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竞选是关乎明天的事，他们与昨天无关，民主党人只要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明天就会赢。
拜登一开始的策略似乎是要说服民主党人相信他是明年挑战并击败特朗普总统的最佳人选。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提出了新的措施，以打击那些凭签证前往美国但在签证到期之后非法留在美国的人。新政策将会惩罚签证逾期率高的国家，主要会影响非洲国家。来看报道。
2018年，美国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学生和临时职工发放了超过900万份非移民签证，大约2%的人逾期不归。白宫已下令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在3个月内找出减少非移民签证超期不走现象的办法。那些逾期拘留率高的国家如果不改善，就可能受到惩罚，面临更严格的赴美签证要求。该政策被视为特朗普推动减少非法移民入境政策的延伸。
国会还必须采取行动，修改我们可怕的、过时的、软弱的、可悲的移民法。
根据该计划，来自一些国家的旅美者可能面临美国收紧签证的限制，甚至要支付入境押金。这些押金将在他们离开美国时退还。政府数据显示，近年来持非移民签证合法入境但逾期不归者的人数，在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约1100万人口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质疑政府的目标重点，其重点针对具有较高逾期拘留率的国家，而不是逾期拘留者的绝对人数较高的国家。
乍得的逾期拘留率大约是或者被怀疑是20%，但2017年只有约140人过期不归，而英国呢，在2017年被怀疑的有23000多人逾期不归。尽管英国逾期拘留的比例非常低，但23000的数字远远超过140。
吉布提、所罗门群岛、厄立特里亚、扎德、利比里亚和索马里属于逾期拘留率最高的国家，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国家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说服旅行者回国。美国政府还没有回应美国之音提出的关于关注逾期率的动机的问题，但移民活动人士表示，此举不公平地针对非洲国家，并可能被告上法庭。
如果特朗普政府决定要限制对非洲国家发放 B1、B2 旅行工作签证，那你可以基于歧视提起诉讼，并声称这项规则改变，这项新行政措施的改变是武断的，实际上是基于歧视而做出的。
分析人士指出，政府目前聚焦于这些高预期率的国家，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
这些国家都是规模较小的国家，政府可能会觉得处理这些国家比较容易，然后试图解决一些大国的问题，包括我们与之有很多互动的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
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巴西和委内瑞拉是总滞留量最大的五个国家。特朗普政府表示，优先解决外国来访者签证到期后预留不归的问题，是为了保护美国纳税人。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墨西哥南部的官员说，周四有至少1300名移民逃出一个拘留中心。
墨西哥国家移民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被收容在这处移民中心的移民有大批的人擅自出走。
墨西哥南部的官员说，周四有至少1300名移民逃出一个拘留中心。墨西哥国家移民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被收容在这处移民中心的移民有大批的人擅自出走。该机构说，大多数逃离的移民是古巴人。根据墨西哥国家移民局的消息，有700名移民后来自愿回到了这处位于恰帕斯州塔帕丘拉的设施，另外还有大约600名移民下落不明。
我在这是因为我的妻子和6岁的孩子被关在这里，我非常害怕因为刚刚发生的情况而出现镇压，他们什么也没做。
这个中心自称能容纳的移民人数低于1000人，但是移民们说，有时候这里会关押3000人。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才知道里面发生了暴乱，基于里面的情况，这是可以预见的。生活条件让人无法忍受，这里容纳了超过其容量5倍的移民。
大多数移民希望进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警告说，如果墨西哥不做出更多努力来阻止移民涌入美国，他将关闭美墨边境。特朗普总统认为，这些移民家庭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今年在世界免疫周期间，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世界上第一种疟疾疫苗。科学家们也在测试一种 HIV 疫苗，并正在研究癌症疫苗。请看皮尔逊的报道。
问任何一位儿科医生关于疫苗的问题，你都会听到这样的回答。
Well, without a doubt,
疫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Humankind.
因为有了疫苗，数百万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
通过全球疫苗接种，我们在1970年代消灭了天花，现在我们可能即将消灭脊髓灰质炎。
脊髓灰质炎曾使每年35万多名儿童瘫痪，直到一种疫苗阻止了这一现象。
我们现在减少到不到20例，而且只有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两个国家已知存在传播的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
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正试图将这一数字降至零。某些疾病，比如天花、脊髓灰质炎和麻疹，只能通过人际传播。
如果你能打破人际传播的链条，你就能根除这种疾病。
大多数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都是由病毒引起的，但是现在有了一种针对疟疾的疫苗。疟疾是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
This is the first vaccine against a human malaria parasite. Parasites are really complex organisms, much more so than a virus or a bacteria. And that's why it has taken 30 years to develop this first vaccine.
防止其他寄生虫感染的疫苗也在研制中。
我们正在开发针对被忽视的热带的新疫苗，如血吸虫病和钩虫感染，以及恰如斯病和利什曼病。
科学家们也在开发抗癌疫苗。疫苗已经可以预防宫颈癌和肝癌，其目标是预防乳腺癌和其他主要杀手。另一个巨大的收获是在艾滋病毒领域，南非正在进行艾滋病毒疫苗试验和实验室研究，以开发自动抵抗人体血液中的艾滋病毒的抗体。有效的药物已经可以预防艾滋病。
我们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疫苗，这不仅仅是为了阻止这种流行病，而是为了终结这种流行病。
一个没有毁灭性的疾病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多人能够养育健康儿童、谋生和摆脱贫困的世界。这将是一个从人民到国家都能繁荣昌盛的世界。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星期四，在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峰会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誓言，他们将努力加强关系。但这次会谈不太可能对金正恩与美国陷入僵局的核谈判产生太大影响。来看记者加洛的报道。
金正恩访问俄罗斯时提出了一个重大要求，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目前尚不清楚普京是否满足了他的要求。两人的照片很多，但流露出的细节却很少，两人都集中讨论要点。
俄罗斯愿意继续合作，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加强整个东北亚的安全。
我提议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和美好未来干杯。
随后普京表示，他愿意讨论一条穿越朝鲜的管道或铁路，但这似乎并没有减轻金正恩对制裁的忧虑。普京本人帮助实施了制裁。
普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在公开场合他不能真的违背俄罗斯2017年对联合国制裁的承诺。
普京还提出了恢复有关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六方会谈的可能性，这些多边谈判在十多年前破裂。
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我非常自信地说这是不可能的。
金正恩离开峰会时的情况似乎和他刚来的时候差不多，寻求经济援助，他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求助。美国之音加洛，韩国首尔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6日离开俄罗斯沿海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结束了对俄罗斯的首次访问。此次俄朝两国领导人会晤获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普京与金正恩的首次会晤能否给美朝去核谈判取得实质进展，带来新的机会？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问题为您邀请到美国启塞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与我们一同探讨。王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首先想请教您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谈论这次的普京与金正恩首次的这样一个会面之前呢，我们或许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呢，就是您认为当前的这个俄朝关系怎么样？您如何评价当前的这个俄朝的两国之间的这个关系？而且我们注意到金正恩他这次和普京会面是他这个执政7年多之后哈、那么才首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那为什么金正恩会要时隔这么长的时间才去这个访问俄罗斯呢？
是的，今天这个俄朝的关系跟70年前冷战初期的俄朝关系的话是不可同日而语。在1940年代末期，当北韩政权建立的时候，当中共政权建立的时候，这个在东亚地区的话，有中苏朝三个共产政权，他们的话是血浓于水的这个革命情感，而且苏联前苏联的话也是这个北韩政权很重要的经济和战略的支持者。那么现在的话，北韩跟俄国的关系的话，就显得相当的不对等，因为虽然说是俄国的话，还是跟少数北韩，就说还有一些的地缘关系的一些国家，但是北韩基本上对俄国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重要性，它不是一个主要的贸易国，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的话，今天也没有过去那个所谓的革命情感可言。那么您刚提到说，为什么这个他过了7年之后才会第一次见面呢？这也可以显现出说，在这个北韩的这个，就是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事情上来讲的话，俄国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因为过去的话，大部分的精力和外交的这个注意力的话，都是集中在北韩跟美国的关系，然后还北韩跟中国的关系，所以对双方来讲的话，这个重要性都不如70年前了。
是的，那么还想请教您，就是您认为这次双方举行这个峰会是 持有一种什么样的目标。那么从我们现在收集到这个信息来看，您认为双方达成他们的各自的目标了吗？
从金正恩对于俄罗斯的要求啊，当然是受到这个今年二月份在河内与川普总统的这个峰会破裂，然后他要向美国能够证明说我还是有一些强权啊，除了中国之外，我还是有一些强权替我撑腰的。另外一方面的话，金正恩现在真的是非常需要钱，他非常缺钱，所以他试图要从这个，然后这个2017年开始的联合国这个经济制裁的话，让北韩真的是喘不过气来，所以他逢人必要钱，他认为说这个也许这个俄国老大哥的话会过去像过去一样的给他一些经济援助，这是他的出发点。那么自普京来讲的话，就是说过去有这个所谓的六方会谈，那六方的话当然有包括俄罗斯，后来这几年的话都是美国跟那个北韩直接谈，有时候要透过这个南韩的中介，连中国的话都站到一边去，所以俄罗斯呢也急需的很想说利用这个机会能够恢复他对这个国际事务，特别尤其是在区域事务的话一个重要的发言权。所以我想这两方面的话，就说有一些这种象征性的这个意义啊，来那个来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应该说是彼此这个互相取暖吧。但至于说能够真正达到什么东西的话，就要让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要发挥他想象的空间。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经济援助的问题哈，那我们也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次的峰会上是没有承诺向朝鲜提供这种经济援助。那么华尔街日报我看到他援引一位专家的分析说尽管朝鲜领导人可能就像您说的他会提出这方面的这种援助的要求，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可能不会对此有所回应。按照这位专家的话说，他说就是俄罗斯没有闲钱给金正恩。那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的这样一个举动？在这次峰会上没有承诺提供经济援助，真的是因为所谓这种没有闲钱吗？还是有其他这种战略方面的考虑呢？
首先就是今天的俄罗斯的话，在经济方面也不如过去的苏联啊。然后我刚提过说，在意识形态上的话，这个俄国跟北韩越走越远，所以没有必要对北韩加以这个特别的革命情感的这个援助。再加上这个俄罗斯，它也是参加这个2017年联合国这个经济制裁的这个会员国，所以它真的不敢说是干天下之大不为，然后来违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经济贸易制裁，然后来给予这个北韩援助。还有一点就是，由于这个俄罗斯侵略了这个克里米亚，现在是还是兼并期间，他自己本身也遭遇到了一些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应该是讲说他真的没有什么闲钱来给这小老弟。
是啊，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金正恩此次出访俄罗斯，那么我看有些分析人说，或许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现在目前看似乎已经是陷入僵局的这个美朝的去核谈判哈。那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看法，就是这次的俄罗斯与朝鲜的这样一个峰会，是否会给这个已经陷入僵局的美朝的去核谈判带来一些这种新的机会呢？
首先，我们不得不认为，就是说，这个金正恩的话，他的外交手腕确实是比他的父亲、比他的祖父要灵活的很多。也他了解说，在这个大国之间的话，来加以巧妙的运用。他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恢复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然后来挑动这个，就是说做一个杠杆，来恢复这个跟美国的这个谈判。他也知道说，这个他的问题要解决的话，最重要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跟美国直接达成，比如说安全保证，然后经济援助等等，但是还有其他的强权，像是俄罗斯和中国来背书，这是他的如意算盘。那至于说这个美国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因此来这个来恢复跟他的这个谈判的话，我想可能还要观望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川普政府的话似乎看起来是老神在在，倒不会因为说这个俄罗斯跟北韩就这样一次的接触的话，就改变了他既有的做法。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多次表示哈，朝鲜愿意契合，但是他也强调前提是必须要得到所谓这种安全保证。那您认为美国是否会给出朝鲜所能够接受的这种安全保证呢？
其实我觉得在去年到今年的这两次峰会的时候，美国其实已经暗示到说， 要提供所谓的安全保证的话是有可能的，甚至于关系正常化、解除这个经济制裁都有可能。那但是前提是要这个无核化，那双方最后的话是因为无核化这个价码谈不拢，那么所以才所以川普总统就走人了。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全保证的话，对北韩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说他的政权不能被推翻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他那个可能希望说跟北跟那个南韩还有跟这个美国的话签署这个1953年的这个停战协约以来的还没有签署的停火啊，就把这韩战正式给结束，然后再签一个所谓的和平条约。那么这个和平条约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跟美国签是最重要，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如果说让北韩能够保持更加的有信心的话，最好还有其他的强权，像是中国和俄罗斯来加以背书。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认为说，本来他想说跟这个川普总统两个谈好就好了，但是川普突然拂袖走人了，所以他现在希望把中国跟俄罗斯再给拉进来。
嗯，是的。那我们现在还有一分钟时间，那我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注意到普京这次他提到说，在这个峰会期间，他提到说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他需要的是在。按照普京的话说，是这种多国框架内达成的国际的安全保证。那您认为普京的这种观点是否可行呢？一分钟的时间。
不太可行，因为刚刚讲过了，就是说这个普京他之所以提的多方的保证的话，当然是有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俄罗斯的角色，那等于是恢复过去十多年以尝试过但失败这个六方会谈。所以我想这个川普总统的话应该不会把这个建议很认真的看待。
嗯，好的。那么我们感谢美国启泽加大学温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上映，评论家称该片是超级英雄传奇的完美终结。首部超级英雄电影《钢铁侠》于2008年问世，而《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则标志了超级英雄世界的巅峰与终结。评论家们称赞这部3小时的电影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让人不禁回想起《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的开端。
美国之音普劳采访了影评人和业内人士，讨论了这部电影的意义、整个电影系列以及漫威电影世界的未来。
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中银河系的霸主灭霸在一场扣人心弦的大战后让地球的一半生命化作尘埃。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是上一部的延续，也是这一系列的最后篇章。漫威世界中的所有超级英雄聚在一起，与法力无边的灭霸进行最后一战。华盛顿邮报漫画文化记者大卫·贝当古说，这部电影有望成为所有重磅大片中的最重磅大片。
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是最后一章，它通过过去十年里多部系列电影的相互关联进行叙事，这是我们前所未见的。这是漫威影业的第22部电影。
是什么元素让这部电影成为了重磅大片呢？扮演蚁人的保罗·路德说，在所有元素中角色才是关键。
这些角色都很典型，能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个电影系列成功的主要原因。
雷神的扮演者克里斯·海姆斯沃斯说，故事情节也很重要。
I think it's the darkest in some ways. The sort of wacky.
从某些方面来说，我认为这部电影是最黑暗的，在其他地方却有一些搞怪。它的核心是一部真正的戏剧。一方面，它的剧情并不复杂，由角色驱动；而另一方面，这部电影使用了你能想象到的最昂贵、最庞大、视觉效果最惊人的特效，让它成为了一部视觉大片。
Biggest visually stunning smorgasbord effects-driven film you could ever imagine.
复仇者联盟系列的先驱钢铁侠的主演小罗伯特·唐尼说，一部大片需要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电影最后的八分钟可能是整部电影中最好的八分钟，因为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好莱坞业内人士 Slated 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帕特诺特表示，抛开情节和人物不谈，一部大片需要金钱的支撑。
迪士尼拥有漫威系列和星球大战系列，更不用说他们拥有的皮克斯和所有适合家庭观看的动画了。他们显然拥有一个大片工厂，因此这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之后他还带动了电视和主题公园、玩偶等等。
在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首映前，美国各地的电影院都提供了所有22部漫威电影的超长放映。
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根据他们的预售和宣传，如果它的票房接近30亿，我不会感到惊讶。
30亿当然指的是美元。贝当古说，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的完结也标志着漫威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超级英雄世界的种族会越来越多样化。
漫威影业正在为一名亚洲超级英雄进行全亚洲班底合拍的前期制作，他们已经证明这类英雄是有受众的，不仅仅是这些受众，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最初的观众也想看这类电影。
Hey, Ms. Potts. If you find this recording, don't feel bad about this. Part of the journey is the end.
普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同时也是近代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之一。那这场战役的分析一直是各国军事专家的重要课题。本期美国军事观察将由美国军事专家利用美国陆军军事理论来为您解读这场经典的战役。这场战役详解将由美国陆军大学出版社与联合武器理论理事会来共同推出，不仅有珍贵的战场视频，还有大量 3D 模型来还原战场的实况，对斯大林格勒战役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的全面解析。
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场具有史诗规模的重要战役。
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战之一。从美国陆军的作战框架和攻防理论的角度来看，它为各个层次的专业论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军事分析家们质疑，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略层面，德军是否确定并保持了对其战局有利的行动目标。在操作层面，斯大林格勒战役显现了资源短缺所带来的挑战。在这种环境中，为策应行动提供支援的要求影响了具有决定性的行动，而日益拉长的通信线路更为行动范围和节奏造成了持续性的影响。在战术层面，斯大林格勒战役展示了大规模城市巷战的极端残酷、去中心化执行任务的重要，以及下级指挥官的主观能动性和小部队快速创新的重要性。很多人预测，未来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在密集城市环境中的复杂战斗。如果是这样的话，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学到的教训和城市作战理论，为那些现场指挥官提供了警示、教育和指导。不管你是战役总策划，还是可能付出终极代价的士兵，这些教训同样有益。本片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概述涵盖了1942年的蓝色行动，还将讨论德军向斯大林格勒的最后推进，以及这座城市是如何成为1942年战役中德军的主要目标的。战役概述还将通过在市区内的几场主要战斗来分析斯大林格勒城市战的执行情况。最后，本片还将介绍天王星行动，这场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包围并摧毁了德军第六军团。本片主要侧重于解读在高强度环境中对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规划、协调和指挥，并关注斯大林格勒市区内城市巷战的独特性。我们还将解析德军在地形困难的情况下试图快速推进的意愿，以及苏联红军相对应的防御策略。1942年春，在巴巴罗萨行动于前一年夏天失败后，希特勒和他的指挥官们对即将到来的战役目标不再那么野心勃勃了。他们没有计划在整条战线上发起攻势，而是把重心放在南部的一次主要进攻上。希特勒的目标是出于经济考量，高加索的油田，因为这能帮助他维持德国庞大的战争机器。美国联合军事理论建议，指挥官们坚持客观原则，将每一次军事行动导向一个明确的、决定性的、可实现的目标。然而，希特勒这场战役的目标最终没有实现。他和他的军事领导人把这次行动称为蓝色方案。他们计划在行动的开始，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发起猛攻，目的是在不允许苏联红军撤退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摧毁苏军。
英国的农业正在走向高科技，农民们最近测试了一些前沿技术，
比如自动照看农田的机器人以及无线牛，它们与农场的连接速度可能比你与自己最喜欢的应用程序的连接速度还要快。请看阿拉巴萨迪发来的报道。
农业刚刚升级了，又大又重的机器缩小到家庭宠物的大小。而在这里，在英国的一个农业研究中心，牛告诉机器到了挤奶的时间了。
它们的下巴下面有一个带着应答器的项圈，它控制着大门，可以让机器人进来，然后机器人就知道了。对，我认识这头牛，我知道它的乳头在哪里。
除了定制的挤奶工作，研究人员还可以通过监测身体活动来跟踪牛的行踪和健康状况。这一切都是由我们大多数人手机上还没有的 5G 网络实现的。
拥有无处不在的连通性意味着我们可以让动物无处不在，它们不必被限制在农场里。
思科的尼克·克里斯索斯表示，无线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宽带的增加以及更智能的传感器将更多的数据从互联网曾经无法到达的地方传送过来。
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更智能的系统，离传感器更远，这就是 5G 在农业上的作用。它真的可以释放我们在这个农场的力量，在英国的任何地方，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在英国的另一个农场，小型机器人公司希望通过将农业作为自动化服务出售来改变商业模式。
汤姆是一个住在农场里的机器人，他可以给庄稼拍成千上万张照片，能发现即使是一个专业的农学家，如果没有非常认真仔细的检查工作，也可能无法捕捉到的东西。
工程师们说，汤姆可以在地里用精确到两厘米的 GPS 为每一个种植园做到这一点。对比而言，你的手机可能精确到两米左右。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表示，他们的想法是让地里不再需要农民。
通过这样做，我们解放了农民，让他们真正专注于使他们的农场成为一个成功和赚钱的企业。
它甚至可能带来一个更加绿色的未来。该公司援引哈伯亚当斯大学最近的研究表明，自动化可以帮助农业减少多达95%的生态影响。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想象着亲身进入一场电影或是虚拟世界，能够与那里的人物互动，好莱坞魔力加上虚拟现实技术，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只要花上$20，好莱坞的梦境公司就能够让观众进行这种多感官的体验。创始人说，他们计划将这种虚拟现实体验从洛杉矶扩展到整个美国，最终推广到整个国家。请看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走过这些门，观众就离开了现实，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我们将梦境公司视为一个旅游公司，让你超越时间、空间和维度来踏上探险之旅。
想象到一个充满外星生物的动物园，或是寻宝，或是进行水下探险。
我一时忘记了自己在地球上，还以为自己在海底。
梦境公司将好莱坞式的叙事与建造主题公园的专业结合起来，这些元素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呈现出来。
我们的技术让梦境公司能够追踪你全身的动作，做出你的化身。我们运用语音识别登记在一个虚拟世界，将你作为人物呈现出来，这是非常特别的。
我想这是未来娱乐的方向，也就是完全的进入式体验。你忘记了自己是在一个房间里。
在进入虚拟世界之前，体验者要先在手脚上穿戴四个传感器，背上背包，戴上虚拟现实眼镜。现在他们就准备好了。
真实和虚拟的界限会模糊起来，你能够真的去抚摸一个外星生物，或者是拿起一个火炬照亮前方的道路，这对体验者来说是真实存在的。
这还没完，体验者肩背的背包电脑和屋内的传感器能够触发风、雾和大地摇晃的感觉。六名体验者能够一同参加10分钟的体验，梦境公司已经在设计新的体验世界。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